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第二章，有圣经的朋友请你翻到罗马书第二章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到，凡是论断人的审判人的，神就必按着神的标准来审判他。第二节说，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按真理审判他。这一节指出神审判的第一大准则，就是神要照做人真实的情况来审判人。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讲过，神审判的准则并不是人得救恩的准则，人生下来就晓得自己必被另一个比他权力高的人来审判。神的审判是人无法否认的，圣经清楚地讲到审判的事。保罗对雅典人说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接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这是使徒行传第17章31节的话。保罗又曾经对腓力斯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听了很害怕，他不敢再听保罗讲道，就打发他离开。神的审判与人的审判是大不相同的，人往往在还没有收集事实证据之前就妄下断语，因此常常判得不公正，有偏差。神的审判却是绝对公正的，因为他知道一切的实情。神鉴察人的一切，包括人的心思意念，所以神的判断是绝对公正的。农夫把收割的农作物，像水果、瓜类，带到市场去卖的时候，通常是称一称，然后才按着重量卖出去。神那里也有一个秤，就是审判我们的。但以理书第5章27节说，你被秤在天平里，你不必夸口说自己的道德水准有多高，多么有文化修养。每一个堕落的人都难逃神的审判，大部分的人 认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才要被审判，自己却不需要。神不是按你的标准来寻找哪一些人当受审判，神是按照他的标准来审判人。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你这人啊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有人说，人犯了世上的法律，可以有四条逃罪的门路。一，人家不知道他的罪；二，他可以远走高飞，逃避法官的审判；第三，即便是他被逮捕了，他还可以利用法律的漏洞不肯认罪；第四，就算是判了刑，他还可以逃狱，逍遥法外。不过神的审判却不可能让人在任何一条的门路上逃脱。神查看你的罪，你不可能躲开神的判决，也没有什么法律漏洞可以让你钻，你不可能逃狱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够逃罪呢？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今天当我们看见了神的恩赐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应该跪在他的面前。只是很可惜，神的恩赐反而叫人离开他。大卫对那些作恶的人享受安逸感到很困惑。在诗篇第73篇第3节到第5节还有第9节和第17节，他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。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弟兄姐妹，这些恶人要面对神的审判的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是失丧的，你的唯一的盼望就只在这一生。你别怪我这个牧师说的太严厉，你既然是只有这短短一生的寄托，那么你就尽情的享受，因为你就只有这一辈子，尽情的吃喝玩乐吧，明天你就要灭亡了。不过让我告诉你，那样做对你完全没有好处，你需要一位救主，你要被神的恩慈所吸引，来到他的面前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如果你还没有得救，让我告诉你，神对你是蛮有恩赐的，神已经多方面的赐福给你。你看地球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一无所有，他们在饥饿之中挣扎，快要死亡，而你比他们要好得多了。你以为神不会审判你吗？你以为你能够逃脱吗？你必须要被神的恩赐所感动，你要悔改，信靠主耶稣基督。 下面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是神审判的第二个大准则，让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。他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神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神的赏罚是绝对公平的，人的行为要在神的圣洁的光中被显明出来。凡是会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这样来受审判。你记得哥尼流吗？他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是一个失丧的人。他非听到福音信靠救主耶稣就不能够得救。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。从这第二条的准则看来，人的生活方式决定审判的结果。行善的人要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。约翰福音在启示录书第二十章十二节说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谁要是想以为自己的善行来取得永恒的生命，他可以那样做，他将要按着自己的行为接受神的审判，而且神也警告过他，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对自己并没有益处，因为人的善达不到神的标准。启示录书第二十章十五节又说，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听众朋友，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的名字就被记在生命册上。永恒的生命不是靠人努力得来的，永恒的生命是赐给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份宝贝的礼物。现在我们留意第三个审判的准则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在旧约里也有一个大原则，就是在申命记第十章十七节那里说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也不受贿赂。西门彼得进到哥尼流家中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这一点。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说，彼得就开口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。神并没有特别宠爱的对象，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一样，在神的法律之下人人平等。教会的会友、好的家庭、社会的杰出公民，或者是坚守纪要信条的人，在神的眼中完全都是平等的。一切的问题只在于你信不信耶稣是救主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这是另一个神审判的标准。我们留意一下下一节它是怎样解释的，所以我们来读第十三节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 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有人说，那些野蛮人是失丧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听过基督的福音。其实他们是因为有罪，他们是罪人，所以才是失丧的人。全人类的情况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有罪的。人不是根据他知道多少而得救，乃是根据他自己知道多少而受审判。这里说，原来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一。有很多的人甚至认为，如果自己接受登山宝训就可以得救，那当然是错误的了。下面的第五个审判的原则，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神能够也将会以野蛮人自己的良心来审判他们。有的人以为野蛮人没有得到神的启示，所以他们可以逃脱神的审判。可是问题是，这些野蛮人达不到他们所知道应该达到的标准，神就按照他们这一种的情况来审判他们。再下去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六节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今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以为自己很好，所以就会得救。而神正是要审判那些自以为很好行善的人。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人的。耶稣说过，一个人如果看见妇人他的心里动了淫念，他就是犯奸淫了。这只是人心中隐蔽事的其中的一个例子。你想不想自己心里隐藏的事被人揭发出来呢？就是许多肮脏污秽的思想被显露出来。想到这里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敢。我们相信这会使我们赶快到耶稣基督这里来，求他拯救我们。神也要审判那一些所谓的宗教分子，尤其是犹太人，因为他们的宗教是神所赐的。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跟十八两节的经文。你称为犹太人，又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分辨是非。对一个宗教分子来说，宗教不再是他的依靠，而是令他骄傲自满起来。人对某些事情多有认识，就多有责任，随之而来的是要因此受到更大的审判。犹太人和外邦人相比，犹太人有十个优点，这十个优点就记在下面几节的经文里面。头五个优点就是：第一，得称为犹太人；第二，依靠律法；第三，指着神夸口；第四，晓得神的旨意；第五，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能够分别是非。接着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跟二十节的经文。有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是蠢笨人的师父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另外五个优点就是犹太人所做的。第一，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；二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；三，是蠢笨人的师父；四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；五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 而下面是保罗问的问题，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二章21跟22节。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保罗举出三样普通的罪，第一是不道德的罪，就是伤害了别人；第二是性行为的罪，就是侵犯了自我；第三是拜偶像的罪，就是冒犯了神，得罪了神。保罗说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换句话说，你所传讲的自己不去行吗？很多人讲的比活出来的要好得多。保罗又问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拿过庙中之物，但就我所知道的，没有去拜偶像。不过他们却是收购来异教徒庙里面的东西，然后把它转手卖出去赚钱。今天也有从事买卖货品从中取利的基督徒，他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就会谴责做这一种生意的人。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三种罪，不道德的罪、性行为的罪和拜偶像的罪，他在第一章里面是以相反的顺序来谈的。拜偶像是犹太人犯的最严重的罪。接着保罗谈到更严重的事情了，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25节的经文。你若是行律法的，割礼固然与你有益；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割礼是摩西律法的记号，它的仪式本身并没有什么样的价值，只是人行了割礼，表示他信摩西的律法。现在他们却犯了律法，因此就是割礼蒙羞辱，那本来应该是神圣的，却变成了不敬虔的。这个思想可以应用到今天教会的圣礼上去。水礼是教会的圣礼，如果接受水礼的人以此圣礼承认自己信靠顺服的心，愿意让神在他心里做王做主，那么这个圣礼就很有意义。但是如果这接受水礼的人丝毫没有得救的表现，那么这水礼就失去了意义。这一个思想也可以应用到教会的会友上，有些个会友所过的生活却使别的会友蒙羞。保罗接着又说，让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第26节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，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吗？打个比方，你的太太丢了结婚的戒指，那并不表示她没有结婚，戒指只是象征性的东西。让我们再来看第27节的经文。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，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？我们再用结婚戒指做个比方，结婚戒指本身是含有神圣的意思，但是如果在婚姻上不忠贞，也就使那个戒指蒙羞了。最后让我们来读第29节，这里说，唯有你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摩西律法早就声明，割礼必须是从心里做的。 摩西在申命记第十章十六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再印着景象。好，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就在这里讲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要讲罗马书第三章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我盼望你把罗马书第三章翻开来读，下一次我在讲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领受的更多更清楚。如果听众朋友在你的信仰方面或者在生活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欢迎你来信，我愿意尽量的给你解答。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我盼望你写信来很清楚的告诉我，我会常常在主的面前为你祷告。我已经接到许多听众朋友的来信，我也常常在主的面前提他们的名字，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，而且也跟你们分别的回信了。如果你还没有收到我的信，欢迎你来信告诉我。